中央
的
老师
挺厉害的啊。
你弄得
太
大，
这天是好
的，
我给你，所以者何？师尊未道说因不从缘生而有所生，就是未道所讲的那个，它作为终极的这个因呢，它不是从缘而生的，但是它能生其他的，就像自在天这些，像微尘呢，它不从缘生，但是它可以生别的东西。师尊说观因有事，观事有因，这两句呢，唐译作果对于因，因复对因，他把事呢翻译为果，就是观因有果，观果有因，应该是这样。他翻译是果对于因，因复对果，因复对因。如是因缘杂乱，你这样推下去的话，推到什么地方呢？如是辗转无穷，可以不断的推下去。这个什么意思呢？比如像十二因缘嘛，因为推到产生生老病死又被苦恼的根源呢，你可以推到无明。那么再推无明，无明从哪里来呢？无明又从哪里来呢？就说不清楚。而说为师呢，你说什么都归到万法，都归到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从哪里来呢？就从哪？阿赖耶识的因是什么呢？这就辗转无穷，就不好推了。如果一个一个这样推的话，就不好推。佛告大会，我非无因说，即因缘杂乱说。此有故彼有者，摄所摄非性，举自性现了。这一句呢，唐译作：我者，诸法唯心所现，无能取所取故说。此有故彼有，就我说的此有故彼有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能所舍所能取所取，凡夫所执着的这个能执着所执着呢，这个都非性，没有自性，没有自性的实质是什么呢？因为都是唯心所现。这个跟味道了说有一个终极的因，这个因呢可以产生生万物，像自在天呢可以生众生等等，它是不一样的，味道没有一个说这些呢都是唯心所现。大会，若摄所摄即着不觉自性现量，未境界性非性，必有如是故，非我说缘起。像这些能取所取，不能执着于能取所取，不能了知的一切唯心所现，未境界了，不是离心别有的实有，就有这些过错，不是我说的缘起。我常说缘，因缘和合而生诸法，非无因生。这是我不是无因论者，因为我讲那个因缘和合而生诸法。这一段呢，唐译说：“若不了诸法唯心所现，既有能取所取，执着未尽，若有若无，彼有是过，非我所说。”大慧复白佛言：“师尊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也。”这一句呢，唐译翻译作：“有言说故，必有诸法。若无诸法，言以何起？”若无性者，言说不生，就是没有诸法的话，言说不能无所谓言说了，是故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言说有它的自性， 为什么呢？因为言说呢，它是表的是诸法，诸法有，所以才有言说。那么言说也必定有自性。佛告大会：无性而作言说，为兔角龟毛等世间现言说。这个唐一作：虽无诸法而有言说，其不现见龟毛、兔角龟毛等世间现见，其不现见兔角龟毛等，就像兔角龟毛一样，你所谓的言说的那个自性呢，本来是没有的，但是言说是有的。大会非性非非性，但言说耳。这个言说呢是这个非性非非性的，翻译作非有非无。它只是一个言说，只是一个言说什么呢？言说是人造的一个，人为造的一个符号。如汝所言，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质，汝弄则坏。如果说言说有自性，有一切性，就是一切，因为言说表一切法，所以有一切性。这个你的这个弄呢就不能成立。大会，非一切刹土有言说，言说者是作耳，是作耳了这个造作。这个唐译作假安立耳，就是人为所建立的。下面说，或有佛刹展示显法，或有坐相，坐相就是表现出一种这个相。比如佛微笑了，或者是禅师了，这种些坐相这个很多啊，做一个动作了啊，像佛这个莲花示众了啊，这举起来了，这叫坐相。或有扬眉啊，那禅师也有这样的扬眉动睛，或有扬眉，或有动睛，或笑，或欠啊，或庆可。或念刹土，或动摇。念刹土就一念这个净土，或动摇。大会，如瞻视及相继世界普贤如来国土。这个瞻视了，唐译作不熟；相继了，唐译作妙相。相继世界呢，在《维摩经》里面有。瞻视呢，就是这个翻译说不熟嘛，就是眼睛不眨，这个世界，这是两个佛的净土。普贤如来国土，但以瞻视令诸菩萨得无生法忍及诸圣三昧。这个庆可了，唐译作平生。这庆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能发出一种声音吧。
可是
啊，
可是
是可是吗？
可是他这边写的可是，
这个平声，平声什么声？总是发出什么声音？
他这里写的是是可是
哦，
你这法师也是，我有一颗
可是
佛法，我也有一念他差的一些不同的事情。
这《大乘经》里边，经常有的佛这时候庆咳，是深圳三千大千世界，就咳嗽一下，我说可能喉咙里发出一个声音吧，就是这样，这个但以瞻视呢，这个唐译作但瞪视不熟，就是眼睛瞪着你，目不转睛的瞪着你，就可以上菩萨了，得无生法忍及诸生三昧。后来禅宗的这些基本上他这些方法都有用的，扬眉动睛的，笑的，这个大喝一声的，可以说静和，或者动摇，它是一种动作的用。这个在藏传佛教的六种或者四种传承里边嘛，叫做表示传承。 表示了就是没有语言，但是有所表示。拿什么表示呢？或者拿他的表情呢，或者拿他的动作呀，这些来表示。嗯。嗯，也禅宗是有这个传承的，也表示传承啊。以心传承的，以心传心的，它叫心印传承。嗯，是故非但有言说，就所说法的方法，传承佛法的方法不是一种，只是说你讲经说法，讲经说法仅仅是好多种中的一种。嗯，啊，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大会见此世界，闻纳崇义。是等众生无有言说而各办事，啊，就是那些小动物呢、虫蚁呢，啊，它没有语言，但是也各办它的事情，啊，互相之间也能交往，啊，因为它动物呢互相之间交往，实际上它也有语言，它的语言表达方式很多，啊，比如狗呢，它摇尾巴表示什么意思？尾巴竖起表示什么意思？这个。猫呢，好像也有它的动作语言啊。二十世尊欲宣重宣此偈而说偈言：如虚空兔叫，即与盘大子，无尔有言说，如是性妄想。啊，虚空兔叫本来都是没有的东西，没有食物。盘大子翻译作食女儿。啊，这盘大子这个梵语是食女的意思。使女呢不能生子，啊，盘大的儿子呢是没有的，啊，没有实体，但是有言说，啊，如是性妄想，啊，你说言说有性呢，这个就像说虚空兔脚跟盘大子一样，言说是没有自信的，因缘和合法翻译起妄想，不能如是至轮回三有窄，啊，翻译起妄想嘛，这一句呢。唐有说忘记法如是，就在因缘和合当中呢，凡夫了起这个分别遍计所起的执着，不能如是知道了他的实相，正因为如此呢，所以才轮回三有。而是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长生者和世说，啊，长生呢，这个在唐译里边呢翻译作所说者和世说，啊，因为未到呢，他有知，他的建立一个宗呢有声世长这一种宗，啊，就这个声音这个东西呢是常住不变的，啊，是本来就具有的一种不以因缘和合的一种东西。佛告大会：为惑乱，以彼惑乱诸圣一现，而非颠倒。这个惑乱呢，唐译作迷乱，啊，他的经义的意思也是迷乱，啊。这个说法用声音来说法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为了迷乱而说，以彼惑乱。这个彼呢？指的是众生，因为众生迷乱，所以诸圣一现，现什么呢？现说法，现言说，而非颠倒。但是诸圣虽然有所说了，但是不是像众生那样的颠倒。大会，如冲石焰，火龙垂发，干大破城，幻梦镜像，世间颠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现。像以上所取的这些，阳焰火龙。垂发干大破城，幻梦镜像的世间呢，凡愚呢执着认为它是实有的，啊，这不是明智，但是并不是说它没有，在凡夫的眼睛里边呢还是有，都有的。大会，彼惑乱者有种种现，非惑乱作无常，所以者何？离性非性故。这一句呢，唐译作：妄法现实，无量差别。彼惑乱者有种种现，这个妄法现实无量差别的翻译作，非惑乱作无常，翻译作然非无常，那种种所现的这种惑乱呢，不是无常，不能说它无常，为什么呢？因为它离性非性故， 这个唐寅说你有无故，因为不能，你不能说他是有，也不能说他是无，啊，嗯，因为有的东西呢才可以说是无常，啊，他既然非有非无，我不能说他是无常嘛，嗯。大会云何离性非性或乱？这一句呢，性非离性非性呢，唐寅说，云何离有离无？云何离有无？嗯，言为一切于父种种境界故，如彼恒河恶鬼见不见故，无或乱性，欲欲现故，非无性。这个因为为一切凡愚夫种种境界故，就是一切愚夫呢，他的六根呢所现对未尽呢，能够确实呢有种种的境界显现，啊，就像这个恒河这个一水四见，这个恶鬼见，但是还有不见的，啊，恶鬼呢看见恒河呢是把它看作什么呢？看作食物嘛，看什么？啊。人呢看作恒水，把水看作水，啊，无惑乱性，啊，欲于现故，非无性，啊，就说无惑乱性嘛，恶鬼呢，他确实一看见这个恒河水，看见不过跟人看见、天看见的不一样，啊，但是欲于现故，啊，就是除恶鬼之外的其他道的众生呢，在那里他也看见。所以说它不是无性，啊，不是说它没有，这个无性的应该说不是它没有，啊，这个他这一句的唐寅说，恶鬼不见不可言有，愚所见故不可言无，啊，这个很清楚了，因为恶鬼看不见它是河水，嗯，看见它是脓血的，它所吃的脓血，啊，所以它看不见河水不可以说它是有。鱼所见过，就是人呢能看见它是水，所以你不能讲它是没有。如是惑乱，诸圣离颠倒不颠倒，啊，这种凡夫的这种离乱呢，啊，诸圣呢是远离的，啊，远离这种凡夫的颠倒见跟不颠倒见，啊，是故惑乱常，啊，为相相不坏故。这一句呢，这个翻译作妄法失常，相不异故，啊，那为什么妄法失常呢？因为凡夫所见的这一切相呢，它的相啊是不异故，相相不坏，就是他所见的这个相呢是不坏故，大会非惑乱种种相，妄想相会，是故惑乱常，啊，并不是因为，啊，这个惑乱法，啊，以诸圣智者，自身呢实有种种差别之相，而是众生自心的妄想相变坏，啊，以为是惑乱法，相会而见有差别，陈观法师解释呢，如恶鬼进恒河时，恒河水并未变坏，而显现有差异之相，只是恶鬼自性的妄想相变了，故见有差别相，啊，以为是恒河水现有差别变坏之相，这个差别变坏之相就是惑乱，惑乱是众生的心呢不在这个静呢，本来恒河水呢并不无所谓离惑，无所谓惑乱，大会云何惑乱真实？啊，这句呢，唐寅说：“云何得妄法真实？若复因缘诸生于此惑乱，不起颠倒觉，非不颠倒觉故，非不颠倒觉。”啊，这个在因缘所生的缘起当中呢，诸圣呢，对这个缘起呢，不起这个颠倒觉，啊，也不起呢。非颠倒觉，非不颠倒觉，啊， 这个唐玉祖不起颠倒，非颠倒去。大会除诸圣于此祸乱，有少奉享，非圣之实相。这一句唐玉祖若与妄法有少奉享，就是你这个虚妄的分别的这种法来有少奉的这个认知，就是这个是什么则非圣智，有少想者当知，则是愚夫戏弄，非圣言说；凡有者，愚夫妄说，非圣言说。就是在遍计所知的这种种种相当中呢，你稍微有点少些有点想，认为那是实有的，这就是愚夫的戏弄了，不是诸圣的言说。彼惑乱者道。不倒妄想，其二种种性为圣种性及愚夫种性在这个迷乱这个上面呢这种起两种颠倒的还有不颠倒的这种分别呢就产生两种种性，一种是圣种性，一种是愚夫种性这个他这一句呢，唐一说若分别妄法是倒非倒，彼则成就二种种性，圣种性者三种分别，为声闻乘、缘觉乘、佛乘的三乘。融合愚夫妄想起声闻乘种性，为自共相寂着起声闻乘种性，是名妄想起声闻乘种性。就是声闻乘种性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对于这个遍计所知的自相跟共相起执着这个生成种性嘛，起执着嘛，就说它是这个普无常无我这偏空的，这是一种执着。还有一种执着呢，他认为这个生集起诸缘的那个法体呢很有它不是完全是空的，这也是一种自共相，共相就是苦无常无我，自相呢就是这个法起很有大会即彼惑乱妄想起缘觉成种性，为彼即彼惑乱自共相不轻寂着起缘觉成种性就是不轻寂着呢这一句呢一作为即执着自共相时离与快乐把不轻寂着呢翻译成离与快乐这个不轻寂着呢就是可能对于所十二因缘的这个每一个环节呢它都远离就是不轻寂着，这个是缘觉成种性。融合智者即彼惑乱其佛成种性，未觉自性限量，未性非性，不妄想象，其佛成种性。就是如实的觉知，这个遍计所知的一切相呢，都是唯心所现，心为了所见的一切境呢，没有它的实体，没有它离心别有的实体，不妄想象，它不分别这个遍计所知相，这样呢就产生佛成种性。是名即彼惑乱起佛成种性，又种种实性凡夫妄惑想起愚夫种性。这个这一句了，种种实性凡夫惑想这一句了，唐译翻译作有诸愚夫分别妄法种种事物种种实性，他也说种种事物决定如是，决定不易，此则成就生死种性。他把愚夫种性呢翻译为生死种性就是在遍计所知的相上自相上的凡夫惑想认为这个决定如此，我见的这个决定就是这样，决定不易，他不决定不会像是别的这个物质一切物质嘛，决定是如此科学发现的一切定律呢公理呢决定是如此我眼睛所见的一切 决定是如此。我看见，看见的就是眼见为实呢，没有看见的呢，肯定就没有啊。那鬼神呢，佛菩萨了呢，肯定就没有啊。这样就产生这个生死种性、渔夫种性。嗯，要的，绝大部分的人大概都是属于渔夫种性的。大会机笔祸乱，不妄想，诸圣心意意识，过习气，自性法转变性，是命为如，是故说如离心。我说此句显示理想，即说离一切想。这就讲这个什么叫做真如了。机笔祸乱，这个唐译作机笔妄法，就虚妄的遍及所知的一切现象当中呢，不妄想就不分别，不分别它是实有的，有自信的。诸圣心意意识，第八识、第七识、第前六识，这个过习气自性法转变性。这一句呢，唐译作心意意识转移故，即说此妄名为真如，是故真如离于心时，是故说如离心。这个意思嘛，就是说把诸圣把八识都转移了，把八识的习气自性法里边的不能如实认知的这种虚妄认知的这种种子呢，也都转移了，转变性这转移后的这种实有的叫做真如所以说是如了真如离心禅宗说离心意识参意思就是说如了离这个心离意离识为什么离心呢他这个心呢应该指的是阿赖耶识气大也是我说此句显示妄想显示理想即说离一切想我说的这个意思呢为了表示什么呢表示应该离一切虚妄的感想呢是感知响应的那个想是感知就是你经过那个心理学上的这种感知跟认知吧因为这个是绝对是如实绝对是这样即说离一切想这个理想呢唐译作离分别就虚妄的分别大慧白佛言世宗祸乱为有为无这唐译作妄法为有为无佛告大慧如幻无记着相不能说他为有为无只能说他如幻不像你所记着的那样是有是无若祸乱有记着相者记着性不可灭缘起应如未道说因缘生法这一句呢这个唐译作记着性应不可转那就不能转移了那种虚妄的执着就不应该不能转移了则诸缘起应如未道所说作者生那佛说的缘起法呢应该像跟未道说有这个造物主创造世界创造众生呢也没有什么差别了大慧白佛言世宗若祸乱如幻者复当与于惑作因就说这个妄法虚妄的反复虚妄认知当中的一切经验世界吧叫做如果如幻呢那应该与其他的另外的这个妄法呢做因佛告大慧非幻或因不起过故这个妄法呢不是妄法的因因为它不产生这种过错大慧幻不起过无以妄想这个幻法呢它本身呢没有它是没有分别的无以妄想就没有分别大慧幻者从他名处生非是妄想 过习气出生，是故不起过。啊，这个，这一句呢是唐懿说：“非诸患事，为妄惑因，以患不生诸过恶故，以诸患事无分别故。”啊，无一妄想，就是以诸患事它本身的没有分别。从他明咒而得生气，非自分别，过习力气。就是这个幻术怎么升起呢？从他明咒，从他明处就是明咒，就是真言。这个行幻术的人呢，念诵真言，然后这个就产生这个幻境。这个幻境呢，有的解释呢是一种心灵感应，他把他所观想的境界呢，传达给你，通过加持，这个传达给你，他观想什么，你也就看见什么，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呢，他拿幻术呢，招了这种有一种鬼了，他就能够使人能够看见幻象，总之呢是拿咒语所成就的，这个幻术跟他的本身呢没有什么过错，因为他本身没有分别，也不能产生这个其他的烦恼。这烦恼跟其他的业呢是凡夫呢在这个幻术上面呢产生的执着以后，实有的执着以后产生的。所以你不能说幻术是产生烦恼的因，妄法是产生烦恼的因。大慧，此事愚夫心妄心惑执着，非圣贤也。二十世宗就重宣此语而说偈言：圣不见惑乱，中见亦无实，中见若真实，惑乱即真实。这一句呢，唐懿说：“以妄即真故，中见亦真实。”因为你不能说惑乱的，就迷惑的这个，遍及所知的我们凡夫经验世界当中的一切呢，你不能说它是有，是它是无，它的实质就是唯心所现变现的，那么讲它的体性呢，它的体性就是真如，真如。它本身呢并没有什么过错，它体性本身就是真如，不管什么时候它都真如，过错呢在你众生的自心执着于它是有或者是无，舍离一切惑，若有相生者，是亦为惑乱，不净亦如一。这一句呢，唐懿作：若离于妄法而有相生者，此即此环即是妄，如意未清净。这一句呢，在禅观当中呢也非常有用的，说这个句子：舍离一切惑，若有相生者，是亦为惑乱，不净亦如意。如果你离了一切遍计所知，这个的名相呢，离了一切名相，遍计所知的名，就是知名相嘛。如果还有一个相，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相生者，这个相呢肯定也还是惑乱，也还是跟你眼睛有了意以后看见的幻觉一样，没有清净。那么这个参禅的人呢，还有修密法的人呢，他讲你离一切分别以后，他会有种种境界，那就像禅宗讲的，有像这个红日升空，像这个忽然一下大放光明，像月光，像日光，密教讲的，它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光，像大圆满讲的，有这个虚空中呢会有那种金色的明点，形成什么形状，形是孔雀园林的形状，上像这个马尾什么的形状，这个就是真如了，就是实相了，你拿这个句子去衡量，那是不是呢？舍离一切相，如一相，那是不是实相的？复思大会，非幻无有相似，见一切法如幻。特别是这个藏传佛教的觉浪派，觉浪派他很具体的指见到实相的这个实相是有相的，有什么相呢？它有五种光，它还有他说的不是非常明确，但是肯定是有相的，所以尊卡把它是 批判他们，当时都是强迫他们要改宗换教，这个你不改宗呢，拿这个大棒子把你敲死。他们当时确实是这样做的，但他的见地是不是正呢？这个东西，深入的研究了他的学说，跟你再拿经教对照呢，这个才能鉴别。总之呢，他认为真如是有相的，而且这个相他讲得很具体。复次大会，非幻无有相似，见一切法如幻。如果说真如是什么的话，那只能讲一切法如幻，这就是真如。没有更跟这个幻说更相似的真如的东西，相近的东西，只能说是相似的，所以说如幻，不是说完全跟幻说一样。说如梦也并不是完全跟梦一样，那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现实世界的一切是像梦，非常像梦。你经过了以后，昨天的事情你今天回忆了，你前半生的事情你后半生回忆了，跟梦确实是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还是有些差别。所以说如梦，比如说我年轻时候我写的字呢，到老了呢它也还在，但是那个梦里边写的那个字呢，醒了以后就没有了，这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梦说并不是完全跟梦一样，只是一种比喻罢了。大慧白佛言，世尊为种种幻象记着，言一切法如幻，为一相记着，若种种幻象记着言一切性如幻者，世尊有性不如幻者，所以者何？为色种种相非因，是从无有因色种种相现如幻，是从是故无种种幻象即着相似性如幻。你说如幻的话，这大概也马上产生了一种疑问了。这个疑问呢，就是说这个是从你说的种种幻象即着像幻象一样的，你说是一切法如幻呢，还是以意象，就是其他的别的跟这个不一样的，也是有相的东西呢，你执着它是这样的，才这样说呢。如果说种种幻象即着，说一切性如幻者，那么呢有性不如幻者，那明显的有这个不如幻的，世间有不如幻的东西。那唐一佐，非一切法悉皆如幻，所以这和为色种种相非因，就说这个唐义呢，见种种色相不无因故，那就正是朱清时教授问我的这个问题，那这物质世界显然是有的，明明是有，就色种种相，不无因，这个非因呢，可能意的不太准确，就是不无因。它不是没有因，既然它是有，肯定有产生它的一个因，物质现象有它的一个因，那因是什么呢？那量子物理学家就认为是微观粒子，微观粒子从哪来呢？现在的那种宇宙爆炸大爆炸学说嘛，认为，原来是一个像乒乓球大小的一个，那不好叫什么了，一个能量团或者什么，忽然一下爆炸了，然后就产生了微观粒子，产生了光，产生了有微观粒子有光以后产生了物质，有物质以后产生了时间，产生了空间，那就是因，那就是一切物质的因。现在根据科学，当然大爆炸学说被多数科学家多数承认了，只是还是一种假说吧，是不是这样的那不知道，等总之大慧菩萨的他的问的这个问题实质还是这样的，一切种种色相呢都还是有它的因，是从无有因色种种相现如幻，这个唐玉说无有因色令种种相现如幻，如果说没有一个因的话，能产生色的一个因的话，那就很难现出种种的如幻的种种这个像， 是从是故无种种幻象具足，相似性如幻。这个唐译作，不可说，不可说言，以欲执着种种幻象，言一切法与幻象相似。你不能，不应该说是因为众生的执着这个，种种幻象呢，你就说一切法与幻象相似。这个让科学家那个，不要说科学家了，那我们一般的人呢，都会有这种疑惑的。佛告大会，非种种幻象执着相似，一切法如幻。这个是唐译作，以不能观察无所有故而妄执着种种色相，就并不是说你执着种种色相幻象的相似种种相的相似于幻象的，说一切法如幻。大会然不识一切法，速灭如电，实则如幻。这从这个就讲一切法如幻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了。最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无常，刹那无常。因为你即使只认为一切物质都是实有的，有它的因，但是一切物质呢，你分析到它的微观层次呢，它都是速灭如电，这样就是闪电，维持的时间非常短，所以说它如幻。因为绝对的无常，所以它如幻。大会譬如电光，刹那顷现，现已即灭，非余复现。就像那闪电呢，现了以后马上就消灭了，时间很短的，顶多就一秒吧，非余复现。如是一切性，自妄想自共相，观察性无性，非现色相即着。这一句是，前面这一句呢是，见已即灭，世间凡欲悉皆现见，就是非余复现，翻译作世间，凡欲了悉皆现见。下边这一句呢，如是一切性自妄想，共性自共相，观察无性，非现色相即着了。翻译作以不能观察无所有故而妄执着种种色相显现。只有这个说法呢，大概是能说服科学家的，就说，你就是说，承认这个一切物质现象它是实有的，但是物质呢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就这分子原子呢，就像我们建的这个房子，它是由这个建材砖瓦木石呢这些建成的，你分析它的砖瓦木石的话，分析到那个微观层次，不是说它离这个房子呢有一个微观层次，这个房子本身就是它的实相就是微观层次，到微观层次的话，到这个电子这个层次的话，那个电子呢是速灭如电，运转的速度非常快，是每秒是几十万公里吧，好像我在西昌那个说了这个事以后，因为这个是列宁他讲的，他以后呢这个又有变。因为他这种说法呢，他们现在他说基本上有一个学物理的时候，基本上被科学界否定了。你要这个在电子层次的话，它是波粒二重性，就是说从一个角度观察呢，它是一个电子，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呢，它是波，它已经没有电子，不是微观粒子的一个波，就即使是电子呢，它是刹那灭，它是这个实际上它是没有生。我是说无生就是没有生，它生的时候就是灭的时候，所以说它是无生，这样就无生就很好理解了，要不然不好理解，这个经里边讲究这个，就这样理解这个如幻无生。它这个如电呢是个比喻，现在如电呢是个物理学了，物理学的这个发现是这样的，对的，朱清时有一篇文章嘛，他现在发现有 300多种微观粒子，绝大多数都是即生即灭，生了以后马上就湮灭了，湮灭。那么其他它是可能还有，就生了以后维持一段时间不湮灭的，像中微子吧，它是不是即生即灭了？应该也是即生即灭。因为法界本来如此，你要说有一个，凡是有为法，你有一个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能够保持思想，能够停住不变的，那应该是没有的，根据佛法应该是没有。而是师宗以重宣此言而说偈言：非幻无有辟，说法性如幻，不实如素如电，是故说如幻。这个句子也很好，翻译的也很好，就说这个譬幻术呢，仅仅是一个比喻，而且除过这个比喻，也没有更恰当的比喻。为什么说它如幻呢？因为，不识速如电，刹那无常，刹那无常就是绝对的无常，所以它如幻。所以你要未到呢，认为以一个极微呢、微尘呢为产生万物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因的话，现在这个物理学呢已经证明，微尘呢是波粒儿重新，它是个有为法，它是没有的。这个呢，微尘所有的微观粒子都不是本来就有的，它是宇宙大爆炸以后呢，还不是马上就有微观粒子，大爆炸它是先有这个可能能量吧，然后才有粒子。关于这一点呢，宇宙怎么演进的呢？这个道教的说法里边它有，它分为好像五个特什么特什么，特极特异什么，特极是第三个吧，第一个叫做特什么我忘记了，反正第三个叫特极的时候才有阴阳了，最后怎么卖有五个步骤嘛，这样变的，跟物理学的这现代物理宇宙学的这个说法非常相近，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本来就有的。本来就有的是什么呢？本来就真如了。大慧父辈佛言：如世宗所说，一切性无生即如幻，将世宗前后所说自相违也，说无性无生性如幻。那世宗你前面说了，你说了个一切法无生，又说一切法如幻，那不是你前后说的是不一致了吗？你前面说无生，后边又说如幻了吗？如幻就不是无生吗？那还是有吧。佛告大慧：非我说无生性如幻，前后相为过。我说的这个无生如幻呢，并不是前后相为的，所以这和为生无生觉自行限量，有非有，未性非性，无生现。我说的无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生灭的有为法，它本为无生，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觉自性限量。唐译作唯是自性所限故。有非有，所以它的非有非无，这唐译作非有非无，未性非性，未净未悟了，它没有它的自性，无生现，是这样呢，才表现出这个本来无生。我说的无生呢，是这个意思。无生的意思呢，就是因为唯是自性所限，并不像凡夫辩解所知认为，有一个实体生，有一个实体灭，或者是有，或者是无。这是佛说唯心无生的这个如幻的实意。大慧：非我前后说相违过，然会未到因生，故我说一切性无生。我这个说法呢，也是针对未到所建立的那个终极的因，我才这样说的。大慧：未到痴聚，痴聚就是这个未到痴聚，欲令有无有生，非自妄想种种执着缘。 唐译翻译作未到群聚共心恶见啊，他们聚集在一起了，共心恶见。言从有从无生一切法，非自执着分别为缘啊。他总认为，或者是从一个他所认为的有，那就是物质实体或者精神实体，或者泛了生一切法，或者像道教认为从虚无生一切法啊，像天主教也认为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从无，他是也是从无生一切法，非自执着分别为缘，他不是说人心的正式的心的起了执着分别了，以此为缘了生一切法，所以我也破除他们的这种执着了，我才说，非有，我非有无生，是故我以无生而说，我才说无生，这是佛说无生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实应，也是他的出发点，他所谓也是一种破除执着的一种说法。好吧，我今天讲到这里，下一次，争取下一次讲完。
啊，
下去。